像他的模样啊，不过情况太累，我把时间交给向总。
啊，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先有一点简短的祷告。亲爱主，我们在你宝血底下一同恭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将余下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借着圣灵涂抹每一位在座的圣徒，也涂抹小子的嘴唇，使我们能够一同明白你的心意，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，在别的场合少数人曾经听我讲过，但是大多数啊还没有听过。同时呢，因为主给我有一些新的看见，所以我觉得不妨啊在这里啊再一次讲这一个题目。首先啊，这个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手中啊有一个美国的 quarter coin， 这个背面呢是鹰啊，因为什么呢？鹰是美国的国鸟，哈哈，国鸟。那么为什么美国把鹰作为国鸟呢？因为美国的立国的先父啊，他们呢、啊、都是什么呢？大部分是从这个五月花，哈哈，清教徒受害 逃难来到美国，所以他们立国的精神呢、啊、是完全以圣经为基准。那么圣经里头啊，对于这个鹰啊有很多处的描写啊，那么他们呢、啊、也很向往着来学习来像鹰一样。因为圣经里头啊提到鹰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意思，比方说神把他自己，比方说我如鹰啊，把你们呢、啊、背负在我的背上啊，这个翅膀上来带来归我。所以呢，神是告诉我们说他像鹰一样。另外呢，在神的宝座前呢、啊，有一个四活物，四活物。这四活物呢，其中有一个脸面乃是像鹰。那这四活物呢，实际上乃是代表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为人的四方面啊。一面像马太福音所描写的，他就是那一位天国的王来做王，这是什么呢？百兽之王狮子所代表的。那么马可福音呢，是描写主耶稣，他是做仆人，用他的生命来服侍我们。那么这呢，就像什么呢？牛犊，我们都知道牛乃是服役于人啊。那么路加福音呢，乃是描写主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啊，做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才有资格来救你我每一个人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是人的脸面所代表的啊，人的脸面所代表。还有呢，就是飞鹰，像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呢、啊、是从犹太初开始，哈哈，因为啊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描写什么呢？他就是神子，就像飞鹰一样。可见呢、啊，飞鹰啊也是什么呢？哪来象征我们的主耶稣？哈哈，主耶稣，所以鹰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种鸟。那么我们就借着圣经啊一同来看 究竟啊，这个因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啊？第一处我们一同念：
四个活物，像狮子，像牛犊，脸面像人，像飞鹰。
第二处：
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
第三处：
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
好，那我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说啊，在圣经里头啊，有一个很一贯的思想在那里，就是什么呢？神的心，神的旨意，有很喜欢什么呢？他照我们人呐、来完全像他自己。所以，当他创造我们的祖宗的时候，第一章啊，《创世纪》第一章27、28节啊，三一神开会，那么他们就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我们的样式来造人，可见啊，神啊是非常看重我们的，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，外面呢有神儿子的样式啊。那旧约里头啊，常常说神向人显现啊，用人的样式来向我们显现，其实那是三一神中啊那个第二个位格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来向我们显现。那么旧照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可惜我们的老祖宗啊犯罪堕落了，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他就是那个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吃了不但是犯罪了，并且呢也把一样东西吃进去了，就是罪恶，就是什么呢？罪恶的源头，那个撒旦魔鬼啊，我们呢本来是有神的形象的，但是呢却变成啊这个人啊常常显出什么呢？魔鬼的样式来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在描写啊一个人啊太不好的时候啊，什么酒鬼啊、烟鬼、赌鬼，所以当好多好多的鬼啊，你若是不小心的话呢，你我啊也有人模人样，可能啊也会偶尔显出什么呢？鬼样出来的，特别是跟太太吵架，先生吵架，还是什么发脾气爆发出来了，哇，那个是魔鬼的样子啊。但是神不放弃，不放弃，他来救赎你我犯罪堕落的人类，那么把新的生命赏给我们。上一次我讲这个新人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说啊，这个新人是照着什么呢？神的形象造的啊，这个要重新叫我们呐、回到神的形象，并且呢，他定了一个旨意。上个礼拜啊，我们的弟兄讲说，这个神在地上有一个旨意，我们愿意啊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旨意的中心啊，还不在于啊别的，乃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的，就是说啊，他预先所定下的人，都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的模样啊，就是只要磨。现在你我正在磨的过程中啊，要像神，并且他的旨意啊已经定好了啊，定好了。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啊，那里告诉我们说啊，将来如何我们还不晓得，等到我们见了他，我们就要什么呢？ 完全像他，因为得见他的真体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一个思想啊，一直在圣经里头啊，叫我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，就是什么呢？越过越像神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天使长，有一个天使长啊，本来天使长这撒旦是做最高的啦，但是他自己堕落之后呢，有一个比他次一级，然后做了天使长，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？弥迦勒，啊，弥迦勒，弥迦勒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谁是像神的，像神的人啊，才能够什么呢？常常在神的宝座面前来服侍神。所以你我要服侍神吗？不要凭我们自己这个样子来服侍啊，你要越过越被神所变化，越过越像神。所以啊，这里啊，我写着说，人的被造，人的堕落，新造的人，这一个过程啊，我们不要再回到这个堕落的光景中，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如鹰，有鹰的脸面，常常在人面前啊，显出神的样子。这个啊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啊，那里讲说啊，敬虔的奥秘就是什么呢？神在肉身显现。这一节圣经啊，本来是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啊，是一个奥秘。他来到这地上，乃是神在肉身啊显现出来。那这一个呢，也作为描述你我教会，教会在地上也是一个奥秘啊，乃是什么呢？要让神在我们这些肉身显现。什么叫做敬虔？敬虔的奥秘，敬虔啊，这个英文啊是 godly， 就是像神啊，像神的奥秘啊，我们你我要把这一个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二处，如鹰背负神明，弥陀念，我
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
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里神是告诉我们，他像鹰一样啊，把以色列几百万人啊都背在他的翅膀上，从埃及啊背出来啊，来归他自己。那么这一个要像鹰啊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啊要背负神的儿女们啊，要为别人担当。你生命越长大，就会越想到弟兄姊妹们。当我们年纪幼小的时候啊，当然在家里头啊不需要做任何事啊，饭来张口，甚至人家用汤匙啊要把啊塞到你的嘴巴里头，你就在那里啊，我不要吃啊，做妈妈的人很辛苦哈 这个。但是你稍微长大了一点，你就要开始啊什么呢？负担起家里头的责任来。如果有弟弟妹妹的话呢，你要帮爸爸妈妈看顾弟弟妹妹，担负别人。这是你我啊在教会中很重要的一个责任，记得吗？啊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彼得啊告诉一些门徒们说，我们打鱼去啊，我打鱼去，他们就跟着说，我也去打鱼。主耶稣啊就到了提比利亚海边啊，去把他们抓回来。就是变出啊这个怎么呢，神迹奇事，让他们抓到153条的鱼，大鱼啊。 然后他问彼得说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啊？然后说啊，怎么？彼得回答说啊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啊。主告诉彼得说，喂养我的羊。啊，要紧的在教会中啊，就是要以爱来喂养。为什么要用爱？因为我们啊，的的确确在教会中啊，只想自己享受啊，没有啊，缺乏一种啊爱别人的心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，要好好想啊，我们人是的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爱，在教会中啊啊也爱，但是就像彼得所回答的，主啊，你知道爱我 filio， 我有条件的爱你。主耶稣是问他说啊，你有没有 agape 啊，没有条件的爱我吗？我们人跟人之间啊，常常以条件限度来爱别人，你爱我，你对我好，你适合我的意，我才爱你，这是你我的态度。但是在教会中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担待别人就是爱，没有条件。做父母亲的人啊，是不是你为着这个儿女啊，将来长大可以养我的老财抚养他呢？绝对不是因着这样的缘故，因为看到这个小 baby 就是满了爱啊，甚至他生病了，这巴不得要自己替他生病，哈哈，何等的爱啊！这就是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，哈哈。我说啊，这个真正的爱啊，是像水一样啊，水就是什么呢？高处往低处流，你很难啦、啊，叫水说啊，从低处往上流，除非你要用什么呢 ？pump， 哈哈，用 pump 才能够当抽水机啊，抽到上面去。你我应该要多多的担待弟兄姊妹们。哎呀，保罗啊，他说啊，众教会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，这个压实在是非常沉重啊。但是呢，沉重啊，有了爱就非常的轻省。啊，有一次啊，一个中国小女孩啊，背着弟弟还跟人家玩，那外国人一看呢，怎么小孩子还背上背着一个弟弟啊？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小妹妹啊，你这样背着玩呢、啊，不是很重吗？他就回答说：“怎么重？他是我弟弟啊。”意思就是说啊，他是我弟弟啊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哎呀，在教会中啊，大家都是弟兄姊妹，有什么重呢？啊，要顾念到别人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。特别是在这里啊，我举到说要什么呢？彼此代祷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是一种什么呢？相顾的事。我不知道你们常为弟兄姊妹们代祷吗？你若常为弟兄姊妹们代祷啊，你就能够经历神的爱。哎，我跟我姊妹啊，每天早上至少要为100个弟兄姊妹们祷告，在守晨更呢、啊、都要啊，至少要为100个。常常啊，从中国大陆啊，啊，有 email 来了啊，求你啊，为我这一个祷告。啊，为那个祷告，哎，好多问题啊，那怎么样呢？人看不见，但是呢，是像保罗说的，我的身虽不与你们同在啊，但是我的灵啊，就 与你们同在，借着祷告连接在一起，弟兄姊妹们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如因受教成全，又如因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翅散长，削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
好，
这个雏鹰啊，搅动母鹰搅动巢窝，原来是这样。母鹰啊，很爱这个雏鹰。哎呀，我看到那些这个影片啊、画像啊，就觉得很稀奇，很稀奇。哎呀，这个蛋一孵出来呀、无论是父鹰还是母鹰啊，都要非常忙碌的去什么呢？去抓吃的东西，然后来了，回来了，就一片一片的，哇，这个小鹰啊，就是张开一个大嘴巴，比他的头还大啊，就是把肉啊放在他的嘴巴里头一直养。听说啊，如果啊抓不到新鲜的肉的时候啊，母鹰啊宁可自己吃腐肉啊，都要把最新鲜的给小鹰吃。他很爱，爱到一个地步，爱的极致，就是说啊，当雏鹰渐渐长大了，必须要独立，要会飞。但是呢，它这个羽毛啊，虽然呢、长疯了，没有训练过啊，不敢。你知道，鹰的巢窝啊，是建筑在高山的枝头上，望下去，哇，千丈的深渊啊，这个小鸟啊，不敢飞的啊，不敢展翅。但是你这个翅膀啊，必须要训练。那就怎么办呢？母鹰爱雏鹰，就搅动巢窝，把巢窝啊弄得乱七八糟，叫什么呢？叫雏鹰啊，待不住了，待不住，甚至把它赶出这个巢窝外边来。他说怎么样呢？他就被迫不得不啊，就赶快啊，它扇动，但是因为没有用过啊，还是往下一直掉。在这个紧急的当口啊，母鹰啊就是什么呢？就俯冲到这个雏鹰的下面，就是展开双翅，就接取雏鹰，然后把它接回到巢窝里头来。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来训练它的雏鹰。终于雏鹰啊，因为有双个翼，有翅膀，它能够飞了。它晓得怎么样扇动它的翅膀，它就飞了。它一能够飞啊，它马上就出去了，自己去找吃的啊，就完成了任务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在这地上，主并没有马上把我们接去，把我们留在这地上，为什么？乃是在训练你我，要训练你我赶快能够什么呢？被成全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过苦，我一生啊受过好多的苦啊。当兵的时候啊，没有人像我那样的苦。我准备啊要替什么呢？去送到越南啊，替美国打仗，打越共。所以啊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师啊叫做前瞻师，那装备啊都是最新的、最啊第一流的。我们所受的训练啊，有什么步行、坦克、两栖、船运啊，然后呢什么空运、陆海空都有。 我受的训练、啊、叫做成功二号，年纪大一点的人应该都知道。成功一号、啊、在左营的海边、啊、摆着几百具的尸体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水陆两用战车、啊、遇到大浪整个打翻了、啊、翻过来那逃不出来的话就被扣在这个两用战车里头、啊、沉到海底去。一号死了几百个人，我是二号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啊，一直训练啊，训练到一个地步啊，我吃尽了苦哦，吃尽了苦，苦处无从说，只能向主诉说。看看啊，世外无人，自己呢就跑到啊田埂那里啊，向着苦主啊哭啊哭，哭完了擦擦眼泪，站起来又好像轻松了一下啊，就可以啊再重新再回去受训。哎呀，吃过这些苦之后啊，我就觉得说啊，人生什么苦啊，我都没有办法。没有关系，都没有用啊！我都能够承受啊！感谢赞美主，苦啊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难怪我初中的时候念过一段书啊，古文呢、啊，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”，
你们也念过吧？啊，
就是这样。所以不要怕受苦啊，不要怕受苦。那么。要追求啊，训练要追求追求，一直到完全的地步。保罗他在腓立比第三章啊，是说啊，我忘记背后，竭力的什么追求，是向着标杆追求。他那个背后啊，你若去读腓立比的第三章啊，一开头他说啊，我有什么什么，别人若说是啊，法利赛人，他是啊顶呱呱的，他说什么啊律法上的义，哇，他比别人都好，他有很多的好处啊，但是为着要追求，这些都丢在背后，指望着前面啊竭力的追求。你我不要太被自己以往的成就啊。他把我们拉退了啊，我们还是要追求，追求到完全长大成人啊。有人读圣经啊，很喜欢怎么呢？读一种，哎呀，就像荒漠甘泉那一类的这个经节哈、啊，对我们啊心灵有滋养啊，觉得受啊安慰，很好很好。但是读到很干硬的干粮啊，哇，头痛啊！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大堆的这个家谱啊，就是赶快把它跳过去吧，读不懂。其实啊，这就是表示说，你我在生命中啊还没有长大成人，长大成人啊就能够什么呢？分辨好歹啊，好多不好的分辨的，只有成人才知道啊，才知道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四个，如鹰同升高天，大鹰上腾，在高处大卧，他住在山岩，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鹰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普通啊，你在平地看不到的啊，都是在高山的地方啊。我小时候啊，常常啊听到附近村庄啊，这个邻居啊，就用台湾话啊说来哟。哎呦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老鹰来了，老鹰来了，要紧的是什么呢？赶快把鸡、小鸡啊都要赶快 啊叫进来，以免被啊鹰抓去，因为鹰啊不常在平地，在高处啊高处。今天你我是活在地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都活在地上，但是呢，你我的生命啊有一个特点，虽然这身体是在地，有一句话说啊，在地若天啊，你我能不能活出这样的光景呢？你如果常常说思想是地上的，什么都是地上的，糟糕啊，地上的一切把你缠得没完没了，一点点的难处你就把它当作好像高山一样，这一栋高山啊，我怎么能够穿得过去啊？啊，难处太大了，怎么办？如果我们能够与主一同高升的时候啊，哎，地上的一切啊，都不过是小事一桩啊！我50多年前啊，第一次坐飞机啊，要到日本去。因为工厂啊派我去日本啊去参观那边的工厂啊，要学习。那天要起飞之前啊，刚好是什么呢？台风天，台风，哇，风雨啊密布，哇，这个云啊乌云密布，然后呢暴风暴雨，真不得了。我甚至想说啊，这飞机不知道能不能起飞啊。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起飞了，但是过不多久飞机马上穿过云层，你再从这个窗口啊，飞机的窗口一望外面，什么乌云啊都在脚底下，都看不见了 这个四面啊都是什么呢？晴空万里，一点风雨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啊，你能够超越啊！如果跟主一同来高升，来思念那个天上的事的时候啊，你地上的事啊抓不到你，抓不到你。要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一点点小事啊就过不去了。因为我是在这个我的太太日本人，所以我知道一点日本的故事啊。日本呢、啊、有一个名胜地方啊。叫做热海阿塔米，这是太平洋沿岸一个地方，这下面呢是悬崖，是面对的太平洋，但是风景非常的漂亮。那个地方啊就变成什么呢？日本自杀最多的地方，每一年呢都有好多人去自杀。你知道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是日本，每年呢、啊、几万个人自杀，而且他们都是常常啊相约十几个人，我们一同来自杀，相约去自杀。那么为了要防止人家跳海，跳到下面这个岩石，所以有人呢、啊、就摆着一个牌子，写说请再想一想，请再想一想。有一个人要自杀了、啊，来到这个牌子面前说请再想一想，所以他就低头就在那里啊想了一阵子，想了一阵，然后什么呢，就写上我想通了，想通了就砰就跳下去了啊，跳下去。其实他想不通了，他想，他所谓的想通就是说啊，这个世界无可留恋啊，想通了乃是说你要想通，说这些问题这些难处啊大不了没什么，要想得通啊。我先顺便说啊，弟兄姊妹们啊，你如果什么时候你想不通啊，基督徒不可以自杀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啊千万不要自杀，你一自杀你还要对神交账，你不是一死就了之的。基督徒啊，如果不是为着这个生命的缘故，也不可以堕胎。我前几天啊，听到一个犹太人 叫兰佩德，你们听过他的名字吗？兰斯兰伯，兰佩德，他讲一篇道，他说啊，哎，中国人算年龄啊，很有圣经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中国人啊，一出生就满一岁，啊，过了年就两岁啊。我们美国人啊，外国人都是要过了一年才算一岁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？只要你在母腹里头承孕了，你就有生命，你的生命就从那一点时点已经开始了。所以中国人算年岁啊，很有道理啊！啊，你的生命在母腹里头就已经开始了，所以不可以堕胎啊！堕胎是什么呢？是杀害生命啊！杀害生命。那这个我们与主一同复活，哇，高升在天，地上的事缠绕不住我们啊！但愿你我啊，要能够想通这一点，你在地上的事啊，啊，就不会学那一个人，砰啊，就跳下去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如鹰注目远处，从那里窥看食物，眼睛远远观望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好，鹰有一个长处，就是很，它在高空飞，但是很老远老远的地方啊，就能够看到地面上草丛里头或者是在水面下的动物啊，老远老远几千公尺外就看准了，所以它飞了飞飞飞，就俯冲一下去就很准的。若是兔子就两脚抓着兔子，如果在水面啊，就抓到鱼啊，非常的准确，非常的准确。为什么呢？它有一个眼睛啊，是好，这个你们照相的时候有一个什么，这么调距调焦是吧？Zoom 啊，这个我记得啊，那几年前，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啊，这个报新闻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个镜头出来，就是什么呢？啊，飞弹一打，或者是从飞机呀、啊，把飞弹啊一射出去了，就有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十字形的，哦，再看，哦，原来目标在哪里？嘣，就击中，是吧？啊，击中这个目标了啊！这是电视里头说的。今天呢、啊，你我啊，这个眼睛啊，常常什么呢？不，这个像鹰一样，又看那里，又看这里，这个我也要，那个我也要。所以就什么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第六章讲的时候，眼花缭乱了，这个没有办法什么呢？专一的注目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要持定了你所要的，你要了，真的是就去追求那一个，要不然的话呢？这个下面是说啊，你啊又要神，又要马门啊，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，所以要。不是说啊，我们不可以赚钱。我若是有机会的话呢，我要讲一个题目，就是说啊，是财主呢，还是财奴呢？我有一个题目啊，也许啊，下一次我来讲。这个我们呢、啊，这不可以啊，这个三心两意，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啊，抓这个抓那个。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啊，撒旦就是用 利用你我啊，很贪心啊，又要这个又要那个，就把你我啊怎么呢抓住了，让他所用。我记得啊，我在东南亚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种抓猴子的办法，就是什么呢？弄一个猴子啊，手可以伸进去，可以抓到好吃的东西的啊。但是呢，一抓到了，手啊拿不出来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手掌扩大了，抓了就拿不出来，被瓶口啊这个塞住。那你聪明的话呢，你就把它放了，你就可以啊出来嘛，脱身嘛。但是呢，他们抓猴子很有办法，知道猴子就是不想放，不想放我们抓住的。弟兄姊妹们啊，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你想抓嘛？但是呢，你若是那一个啊，你不想放的话呢，糟糕，你被这个撒旦那个猎人啊，把你抓住了啊，你去服侍他吧。这就是啊，那么因啊。跟我们这些信徒啊，这一段经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的是什么？讲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了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哇，神所应许的还看不到。但是那里描写说啊，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那更美的家乡啊，更美的家乡。所以呢，他就是相信神，虽然肉眼看不见，但是他的信心的灵眼，他是看到啊天上更美的家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睛啊，是不是近视到像我这样？我现在啊开了这个白内障啊，还好了，我可以拿下来啊，也可以看到远的啊，但是不能看近的啊。这个平常啊，我们就是近视，看不到远的地方去。你我啊，要放眼，一直观看啊，我们所要去的未来的更美家乡啊，转眼注目于主啊。盼望你我啊，都要从因学习到这一点。好。我们再来看，如鹰吞灭死亡，他的锄也榨血，被杀的人在哪里，他也在那里，尸首在那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，乃是愿意穿上这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血里头有生命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除了主耶稣的血是可喝的之外，其他的血都不吃啊。中国人呢很喜欢吃什么猪血鸭血啊，这是因为有属灵上的意义，你只能享受主耶稣救赎，然后呢享受他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拒绝主之外一切的生命，然后什么呢？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啊，我们应该什么呢？要吞灭死亡。你我啊，这个身体啊，真难办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以为啊，我现在是活活的，我自己感觉到啊，我一天过一天的，乃是正在死的过程中。我已经过了75年了，就算我最多啊到100岁，好不好？用了75块，手里头剩下多少啊？25块，不多啊。我是一块一块的正在把那25块正在用光啊啊！人的身体啊是什么呢？圣经是告诉我们，外面的人呢、啊、是渐渐的朽坏了，没有办法的，这个趋势没有办法 reverse 改变。 我妈妈这个最后她是90岁过世啊，最后差不多20年了都跟我们住在一起。我有五个兄弟姐妹啊，我妈妈常说啊，儿子都一样啊，但是媳妇不一样。意思是说我的太太啊，她很喜欢跟我们住，是因着媳妇的关系，所以我对她很感激啊。那么我妈妈呢，最后啊几年啊，她常常讲说啊，人老了，机器的零件啊也变旧了，也一个一个的坏掉了，哈哈，不能持久了啊！对不起啊，现在最老的是五老弟兄啊，我也是渐渐的，哈哈，在走这一条路。但是你我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我们那一个不死就不生啊，这个外面的死啊不要怕，要带给我们新生。好，以前啊我很怕死，你知道吗？我每一次啊坐飞机的时候啊，就要把我的一切都整理好，遗嘱也立好啊，我的银行户头也交代好，就万一啊就像马航一样啊。但是后来啊，我现在都不怕了，我都是坦然的去做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啊，若是族啊，特别是跟姊妹一起坐飞机啊，把它飞机掉下来的话呢，那更好，彼此无牵挂，而且呢还可以有百万美金的赔偿给儿女，不得了，也不要经过的病痛，哇，真好啊！当然不是你所求的啦啊，所以不用怕，不用怕。那今天你我啊，这个身外面的身体啊很难办，你知道吗？稍微一点病痛啊就影响到你的心灵，你知道我有时候啊头痛了不想聚会了，我知道今天也有人啊身体不好不舒服，哎呀慢慢来不想去了、哦、就这样。哎，我呢这个就求主啊，主啊，我虽然身体不舒服啊啊，我很向往这聚会，享受你的那个聚会生活。很奇妙的一件事，经常我经历到什么呢？聚会到一半，聚会前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啊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哇，又是原来什么呢？原来你我活在这身体里头啊，身体想要管我们的心灵，我们应当让心灵来管我们这个人才对。好，这个生命会吞灭死亡。我也说一个日本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姊妹的教会那个地方啊，叫做富山教会。那他们呢每年都要好几次有人得救施浸。那他们施浸呢在哪里呢？是在一条河，那个河的名字啊非常好，它叫做神通河，可以通到神那边的河啊，神通河。那有一年啊冬天，哇，那个河水啊要结冰了，很冷啊，还在那河水里头施浸。有一个要新蒙恩的弟兄啊，他平常是什么呢？抽烟好几包，天天好几包。到了河边呢、啊，他跟施浸的弟兄说：“对不起，请你让我抽根烟好不好？”我们的弟兄也很幽默，哈、啊，尽管轻轻啊，他就在那里，呼呼，吞云吐雾啊，就抽了，赶快把它丢掉，然后去受浸。很奇怪的，这一个弟兄啊，从水里一上来，从来就不再抽另外一根香烟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啊，他真的在一个属灵的受浸那个场合里头啊， 真的被灵充满，真的得着了神复活的生命，他能够甩掉一切死亡的因素，不用再抽烟了，一天可以三包的都不用了。我自己的父亲一样的，没有人教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抽烟了，不要再喝酒啊！你要知道这个酒鬼啊，很喜欢喝酒啊，那个酒越闻越香。那我的父亲常常觉得说、啊、酒弄坏他的身体啊都不行，所以呢就对天发誓，拿起啊酒瓶来就用铁锤啊把它打碎了，说、啊、从今以后我不再喝酒了。那是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没过几天他不知道从哪里又啊摸出一个空瓶子，要我去替他沽酒。你们知道从前怎么样沽酒吗？这个大酒瓶啊、大酒缸，他们卖酒的就是这样一量，就很准啊，从酒瓶里头啊这样下。我都不好意思问我父亲说，你不是发誓不喝酒了吗？因为他很凶啊，我不可以问的。这个想不到他一得救啊，没有人劝他不要喝酒，也还好他没有读到提摩太啊。如果读到圣经说你不要照常喝水，要掺点酒，那还可以喝酒啊。但是呢很奇怪，他里头有一个生命能够吞灭那个死亡，叫他不喝酒了。感谢主，如因啊。那这个吞灭死亡啊，如果你住在西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啊，人死了是什么呢？把它搬到山上去，对不对？放着，然后就一大堆的鹰来了，就来把尸体啊整个都吃掉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天葬，天葬。今天呢、啊，我们要如鹰啊，就是说求主来把我这个死亡的因素通通都把它吞灭吧，啊，交给主来天葬我们这些人。你呀、啊，立志要做好，我从今以后我非得要这样做不行，你立了100次都不行，哈哈，都没有办法。但是主来做啊，就有办法把你改过啊。刚刚过了新年了，你们有没有 resolution？ 有没有啊？啊？我想你们每一次每一年呢、啊，啊，都新年的时候在我今年要什么要什么，那不到一个月完了，已经破坏了，哈哈，你的志向，然后到了明年呢，再重新立志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。由不得我，交给主吧，啊，把你这个人用十字架的办法天葬，啊，唯有十字架助你我的老己，我们的新生命，哇，就重新有一个好的起头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时间不多啊，对不起啊，可能会过几分钟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如因支取神力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因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主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这里说啊，连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。几个礼拜前呢、啊，有一位年轻姊妹一来聚会啊，就说啊腰酸背痛。 啊，我的姊妹啊，她忘记她曾经年轻过了，说啊，年轻人还也会腰酸背痛，她忘了她年轻的时候自己也会腰酸背痛，以为腰酸背痛是年老人的特权啊，其实啊，凡是人都会疲乏，都会乏倦，你我啊，这个人没得办法，所以啊，你我不要想说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许多的问题啊。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啊，听说要忍耐的道，哇，要忍耐，那你呢就一直在勉强要忍耐忍耐，忍到啊什么呢，胃溃疡了、因为什么呢，你是在凭自己在忍耐啊，许多时候啊，我常常事过什么境迁啊，回头一看，哎，刚才啊，我那个态度，凭我的脾气啊，凭我天然的个性，我不应该这样的反应啊啊，那怎么就很平和的就过去啊？我不需要咬紧牙关，那就能够忍受得了，非常稀奇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从上头来那个生命的能力，使你我能够胜过一切的问题。这个鹰啊，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它是住在高山上哈，不像这个低处的那个小鸟，低处的小鸟啊，都是要扇动它的翅膀啊，非常的频繁。我看到一种鸟啊，叫做 hummingbird 啊，哇，听说它一秒钟要不知道多少次啊？
200次。
哇，一秒钟200次啊，哦，不得了，那耗费它的这个 energy 很厉害，所以它要不停的什么呢？从这个花到那个花，一直吸取啊花蜜啊啊，但是鹰啊很聪明，它可以飞到几千公里外，它是什么呢？它看定了目标，它要到哪里去，它就在山头上等，等候，但啊，等候耶和华，它是在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原来它在等候啊，那个对的气流，身上啊，对的气流一来了，它就展翅上腾，不需要再扇动多少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气流啊，就把它扶住、撑住，然后把它拖着送到几千公里外，很轻松，很轻松。你我啊，应该要从这个鹰啊学起，学习什么呢？哦，神的那个能力啊，来用在你我身上，你我的环境的事物中间呢、啊，你一应用到，很轻省的，非常的轻省。少年人啊，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啊，等候耶和华就要展翅上腾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啊，你不要靠自己吧，你靠自己没有用。基督教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教训，就是什么呢？对付你我的自己。不要靠自己。今天所有的宗教，什么教都是靠自己啊，靠自己的热心，靠自己的这个爱心，靠自己的能力在那里做事，但是都做不了的，都做不了啊。最后我们来到如鹰返老还童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见过蛇蜕皮吗？啊， 蛇蜕皮啊，就是说每隔几年它的身体长大，那个皮啊把它绷得紧紧的，就要换新皮，那旧皮呢就要退掉啊，就要退掉。这个一般来讲，可能他们做事的人观察过鹰，虽然美国的老鹰协会啊，他们观察的不是像这样，但是我相信做事的人观察过鹰，所以有说如鹰返老还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鹰一般的年岁大概是，如果没有返老还童的话呢，大概40多年，如果返老还童可以再多活一倍到70多年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原来啊，这个鹰啊越过这个嘴缘啊就会钝啊，错东西啊就不灵光啊，然后呢羽毛啊就越来越沉重，就又重又粗又不好飞，所以就抓不到食物了。如果你不像蛇蜕皮一样的话，就什么呢，30-40年就过了。那他们的办法啊，这个鹰的办法就是准备一段时间啊好吃的东西在身上啊，这个还有美物啊，好吃的供应的东西啊，然后什么呢，他就在山上啊过一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手续，就是把这个身上的羽毛啊都用嘴缘啊把它拿掉，让它再长出新的羽毛来，然后呢自己沉重的嘴缘啊在石头上啊甩甩甩，就把旧的外壳啊就脱掉，又长出啊新的尖锐的嘴缘来。那这个不知道多久的过程，这我没有观察过，我不知道，就是说返老还童。今天你我啊是越过越老，我说的老啊不是年纪的老，因为啊我们常常在这被这世界所影响，观念也很老旧啊，想法做法什么都老。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，有一个5岁的小孩子居然这个破解了什么呢 ？Xbox 啊，5岁的孩子，我也不晓得哇，这个他那个新的这个这个很有办法啊，5岁就能够想出这个他们破解的方法。那表示说啊，我们跟不上时代啊，在这地上啊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地啊过一个属天属灵的生活，就是什么，就学习鹰，多吃美物。什么是我们的美物？先知以利米那里是讲，我得着神的话，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啊！主耶稣是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我劝勉弟兄姊妹们啊，多多看圣经啊！你们看圣经会不会倦啊？啊？千万不要睡觉的时候才看哦，啊！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才看的话呢，圣经是最好的安眠药，我保证你啊，看5分钟就睡着了，啊！我有一个兄长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神这个立约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啊这一生看1000遍圣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。3年前啊，我问他说，哥哥，你看完1000遍了没有？他说不止啦，我已经看了1260遍了。而且他看圣经啊，不是像我们随便的看，他都做笔记。 啊，每一遍都有一个专题在看的啊，所以他是圣经啊，不但是专家了，并且呢，他一切的思想啊，一切的做法，都被神的话所变化，所以我感谢赞美主啊！我学习什么呢？要吃喝享受神的话，你我越吃喝，里头属灵的生命啊，就越得着美物的供应，我们就什么呢？里头啊，就越来越像返老还童，像一个年轻人一样，不要老气横秋啊，要像孩子一样啊。主耶稣说啊，要让孩子到我面前来。他所要的孩子啊，不是说啊一切都无知的孩子啊，他所要的乃是一个信仰啊，让我们返老还童吧。我的话就停在这里，感谢主。